主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130章。耶稣在清水宣讲，不可做假见证。好多人呐，马窦大叫。伯多禄回答，哎呀，你看，来了三个加利利亚的混蛋，我们快去告诉师傅。可能是冲着我来的，没想到他们那么难缠。不，马窦，巨鲨不吃小鱼，他要吃人，吃一个尊贵的猎物，要是没有找着，才会吞条大鱼。你和我及其他人都是鱼仔，微不足道。你的意思是他们冲着师父而来吗？马窦问。当然，你没看见他们东张西望，像野兽在嗅羚羊的足迹吗？我去告诉耶稣。等一下，我们先去告诉耶稣的堂兄，否则他太善良会被吃掉。你说的对。他们奔向河边，呼叫雅各伯和犹大，你们快来，这里有几个怪物，显然是来找师父的茬，最好绞死他们。我们快走，他在哪里？还在厨房，快点，如果被他发现会阻止我们。对，他不应该阻止。我也这么想。他们回到了打谷场内，这几个加利利亚人正傲慢地向群众喊话。阿尔菲的犹大假装不经意走近，听见他们说，讲话应以行为来证实。他的确说到做到，昨天他还治好一个附魔的罗马人。真恐怖，他居然治好一个外邦人，太荒谬了。你听见了吗，厄里？一切的错他都犯了，他竟然和税吏及妓女交朋友，还跟外教人接触。他还有一个不对，就是容忍诽谤他的人，这在我看来才是他最大的错误。既然他不会也不愿意为自己辩护，有什么事你们就冲着我来吧。我是耶稣的堂兄，这位是雅各伯，也是他的堂兄。你为什么生气呢？你以为我们是来诽谤墨西亚吗？不，我们是风闻他的名声，才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我们也向这些人说，
说谎，说谎！
你真恶心！我懒得理你。阿尔菲的犹达可能觉得自己爱仇人的美德快撑不下去了，于是转身离去。我们说的不是事实吗？在场的每个人都知道。群众鸦雀无声，他们不愿意说谎，也不敢得罪这几个加利利亚人，只好保持缄默。我们连他是谁都不知道，加利利亚的厄里说。你曾经在我家侮辱过他，不记得了吗？马窦反讽地问。还是你有病，
失去了记忆？
那加利利亚人披上了外氅，不发一语，和同伙离去。 懦夫！博多路在他身后大喊。他们想告诉
有关耶稣我们
有关耶稣一些可怕的事情，有个人解释说，但我们看到了事实，也知道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人，那么我们该相信谁呢？信他一个真正的好人，还是信那些邪恶者？他们自称是好人，其实是祸害。自从我来到这里，完全变成另一个人，甚至不认识自己。过去我很暴力，无论对妻子儿女都很严苛，也不尊重邻居。但现在村里的人都说阿扎里亚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所以有谁听过魔鬼能使人变好呢？他到底为谁工作呢？难道是为了我们的圣善吗？如果魔鬼为天主工作，那才是天下奇闻。人啊，你说的对，愿天主保护你，因为你了解，看得清楚，做得正确。你要坚持继续下去，将会真正成为墨西亚所祝福的门徒，也会成为他的喜乐。为了从你们身上结出圣善的果实，他愿意为你们承担一切。当你们看见他因天主之名所行的事，甚或看见他行新事，不要诧异，也不要相信那些在背后中伤他的人。你们只应对真正邪恶的事引以为戒。现在是新时代的来临，新时代正如同要出生的一朵花，它的根部旧约经过许多世纪的工作以后才开始绽放。同样，要不是经过这许多世纪的等候和期待，我们今天也无法明白他的话语。就因为长久以来我们遵守了西乃山的法律，让我们有了最起码的装备，好能在新时代从慷慨仁慈的天主所赐给我们一朵神圣的鲜花新约之恩，欣赏及吸收各种香味和养分，使我们获得净化和毅力而成圣，成为芬芳的犹如祭台一样。新时代有新时代的制度，这制度并不违背梅瑟法律，却拥有更多的仁慈及博爱，因为它就是那从天而降的仁慈与爱。阿尔菲的雅各伯说完话，向群众挥手，返回了屋内。你说的真好，博多路激赏地说，我从来不知道该说什么，只会说要做个好人，爱他和听他以及相信他，所以我实在不知道师父怎么可能对我满意。
事实上
你已经很满意你了，阿尔菲的雅各伯回答。真的吗？还是在安慰我？是真的，昨天他还提到。是吗？这比我新婚那天还要快乐。但你从哪儿学得这么会说话？小时候我坐在他母亲的膝上和耶稣一起学习，好精彩的课程，字字珠玑。只有耶稣说的比他好，因为和他相比，母亲少了一份权柄，却多了一份温柔。他的话穿透人心， 他的教导真是金玉良言啊。你看见过麻布的一角沾了香油的反应吗？慢慢吸收的不是油，而是芳香。即使拿走了油，芬芳仍然存在。且说，我曾在此，玛利亚就像香油，我们是那块麻布。他以自己的智慧和优雅教育和熏陶了我们。即便在日后我们经历世俗生活的冲击和考验，他的香气和芬芳依然存留在我们内。为什么不让他来？耶稣曾经答应过的呀。如果玛利亚在，我们会变得更好，起码我会改变，不这么顽固，群众也会，所以他在的话，大家都改进，甚至那些偶尔来找茬的家伙。你这么想，但我却不认同。我们和其他谦虚的人可能会改善，但那些权贵及邪恶的家伙，啊，约纳之子西满，不要把别人想得和你一样老实，你会失望的。耶稣走过来了，不要告诉他。耶稣手牵着一个小男孩，从厨房走了出来。男童蹦蹦跳跳，吃着沾满橄榄油的面包。他调整了自己的步伐，去迁就幼童的小腿。我赢得了一个战利品，耶稣高兴地说，这个名叫阿斯里尔四岁大的男人，他说要做我的门徒，他希望学会宣教，治愈病童，就连12月的葡萄树都能结果。他还想爬上高山，向全世界喊叫说，来呀，墨西亚就在这里，对吗，阿斯里尔？幼童开怀地说，是的，是的，又继续啃食面包。你才刚开始学会吃，多么逗弄着他，你连墨西亚是谁都讲不清楚。他是纳扎勒的耶稣吗？墨西亚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
是被派遣来的好人，他要我们都变好。怎么使人变好啊？你这个小捣蛋会怎么做？
我会爱他，我什么都做，他也会什么都做，因为我会爱他。如果你爱他，也会变成好人。
多么，孩子给你上了一课。诫命上说，爱我，你就能够做一切。因为如果你爱我，我也会爱你。爱能在你内成就一切。圣神是这样说的，过来，阿斯里尔，我们去讲道喽。每当耶稣和幼童一起，他总是显得快乐无比。我华多达巴不得将所有的孩子都带到他面前，好让他们认识耶稣。其实还有很多人，就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他们快要经过蒙面妇女时，耶稣向孩子说，你走过去跟他说，平安与你同在。
为什么？
因为他受苦，像你跌倒时会受伤哭泣一样，如果你跟他说这句话，他的疼痛便会过去。
不要哭，妇人，平安与你同在。墨西亚要我告诉你，如果你爱他，他会爱你并医治你。阿斯里尔向妇女说话时，耶稣并未停下脚步，而是拖着他走。于是孩子大声呼喊，边走边说。阿斯里尔虽有宣教上的天赋，但此时话太多有点不合时宜，因为耶稣只要他说一句而已。平安与你们众人同在。经上说，不可做假见证。有什么比一个说谎者更让人厌恶呢？我们可否说他集合残酷与不洁于一身呢？我们当然能这样说。我所说的撒谎者是有关严重的事情，他以唇舌去杀死别人良好的声誉，为此他和杀人犯有什么区别？我要说他比杀人犯还更坏。杀人者杀了肉体，撒谎者不但杀害了那人的名誉，更抹煞了别人对他的记忆。因此，撒谎者是双重的杀人犯。由于撒谎者杀人不见血，所以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然而，他不仅中伤诽谤个人，还危害了整个家族的声望。更何况是做假见证导致他人死亡。如今地狱之火已经为这些人准备好了。我现在只是谈那些含沙射影做假见证诬赖无辜者的人。他们为什么要如此呢？或许没有任何理由而仇恨，或贪图别人所拥有的，或出于恐惧。有关仇恨，只有与撒旦为友的人才会仇恨。一个善良的人，无论任何原因，他从不仇恨。即使蒙受轻视或伤害，他总是宽恕，永不仇恨。仇恨是灵魂丧亡的证明，也是无辜者最有力的证据。因为仇恨乃是恶反对善，怀有仇恨的人不会宽恕善人。有关贪婪，一个精明狡诈的撒谎者会反复思量说，他所拥有的却是我缺乏的，我希望得到他的一切，唯有陷害他才能取代他的位置。对，我就这么做，这算是欺骗吗？有什么关系吗？我算是偷窃吗？又怎样呢？如果破坏了他全家的幸福，无所谓。这撒谎者忘了或故意逃避一个问题，也就是万一我被发现了呢？他并不去思索这个问题，因为人如果成了骄傲和贪婪的猎物，就像被蒙蔽的双眼看不见危险，像被撒旦的烈酒所毒害的醉汉，他无法去思考天主比撒旦更有力量。何况天主会为受害者伸冤，同时这个撒谎的人也会愚蠢地将自己交托给那虚伪者，以为撒旦可以帮助他瞒天过海，掩人耳目。有关恐惧，很多时候轻蔑他人是为了替自己脱罪，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虚伪。
特别是做了邪恶之事，因担心被揭穿，于是滥用别人对我们原有的尊重，开始颠倒是非，把罪行嫁祸于人，只因为怕他人正直。或是有一天某人无意中看到我们做的恶事，而怕他揭发，便先下手为强，污良为盗，让他在众人前失信。如果他控告我们，别人也不会相信。行事为人要正直，这样才能远离虚假。你们是否曾想过，撒谎会为自己带来多么沉重的负担？这种负荷使你们屈服于魔鬼之下，永远生活在被揭穿的惊恐中。即使多年以后，撒谎的事实和为了圆谎，忍得牢记当初说谎的细节，怕的是前言不对后语，互相产生矛盾，这负担要比划桨的奴隶更烦更累。如此的负担，若为了赚取天堂是值得的，否则只会将你们推向地狱。所以说话要诚实，人的口舌如果不认识谎言，该是多么有福。他可能很穷，很粗犷，甚至籍籍无名，但却是真实的他，不是吗？他是个君子，只因为他的真诚与正直，这要比黄金和冠冕更加高贵。同时，他也赢得一席比帝王还要尊贵的地位，晋身于善人的行列之中。和一个诚实的人往来，会有安全感，你觉得自在。相反的，与一个不诚实的人交往，即使站在他身旁，你也会深感不安，因为真相总有水落石出、现出原形的一天。撒谎者为什么不想一想呢？别人怎么可能相信他呢？而此后也永远都会怀疑他，即使说出了真话也不被采信，对他的疑惑还时常存在，心想他仍然在撒谎。你们可能会问，我们什么时候算是做了假见证呢？我告诉你们，每句谎言都是假见证，不只是在法律上。你们要如同天主和孩子般单纯，你们一生当中无时无刻都要真实。你们希望被看成好人吗？就应当名副其实，就算别人在背后中伤你，仍然会有上百位的好人替你辩护，说不对，不是真的，他很善良，他的行为已说明了一切。在智慧书上这样说，无赖恶毒的人脸上常挂着狡猾倾斜的嘴唇，他的心充满了诡诈，总是算计邪恶之事和挑拨离间。上主憎恨六件事，加上他心里极端厌恶的一件，共计七件：傲慢的眼神，说谎的舌头，流无辜者血的双手，策划阴谋的心，急于行恶的双足，撒谎的伪证人，以及弟兄间搬弄是非的人。一个邪恶的人若被逮到，他要归咎于自己的唇舌，做伪证全是为了欺骗，他只骗得了一时，唯有说真话的舌头才可永存。
诽谤他人的话说来简单，却伤透人心。他的言论暴露出敌对的立场，鼓吹的是背叛。当他向你耳语时，你千万不可采信，因为他心中蕴藏着七种邪恶。他虽然技巧地隐藏了自己的仇恨，但内心的邪恶迟早被揭穿。挖洞的人自己会跌进去，滚开石块的将被石头砸死。撒谎的罪行源于创世之初，智者对他们的判断从未改变过，天主对他们的审判也不曾变更。我要说，就算你们面对权贵或暴君讲话时，只能有一种说辞，愿你们是就永远说是，非就永远说非。若是这样，你们在天上便可以得到丰厚的赏报。我告诉你们，要像孩子一样的纯真，在本能上他们自自然然接近好人，因为孩子们只寻求善，他们的口说出自己思想里的善，并不去考虑自己是否说了太多，或别人会因此而责怪他。平安回去吧，愿真理成为你们的朋友。小阿斯里尔一直坐在耶稣的跟前，抬头看着他，像小鸟聆听父亲歌唱。此时他做了一个很可爱的动作，将自己的小脸去摩擦耶稣的膝盖，对他说，你和我是朋友，因为你很好，所以我爱你，现在我也要说。于是他拉高嗓门，希望房间里里外外的人都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小阿斯里尔仿效耶稣的模样，一边做手势，一边说，大家请听着，我知道那些从不说谎并爱纳扎勒耶稣的人将在哪里，他们会登上雅各伯的天梯，缓缓上升，上升，上升，有天使陪伴着他们，一直找到上主为止。孩子高兴的欢笑露出了他的牙齿。耶稣抚弄着幼童，在人群的簇拥下离去，他将孩子还给他的母亲，说，谢谢你，女人，把你的儿子托给了我。他给你带来了麻烦？不，他给了我爱。他是上主的幼儿，愿上主常与他同在，也与你同在。再见。神事结束。